中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高调对外宣布将废除臭名昭著的劳教制度，但是越来越多的案例揭示，早已经存在的黑监狱、洗脑班、法治学习班等等，正在成为劳教所的替代品。先进被曝光的一份政府秘密文件，就揭开了这个黑幕的一角。请看下报道。
11月29号，大陆司法部副部长赵大成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司法部已经起草了具体实施意见，将积极推进社区矫正的立法工作。而在此之前，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已经决定废止劳教制度，用社区矫正制度来替代。据了解，中国的所谓社区矫正在2003年创建，2009年开始在全国试点，主要针对的对象是处罚较轻的轻刑犯和短刑犯。与劳教制度一样，中国的社区矫正制度一直没有相关法律依据。
现在三中全会以后就是讨论要搞一个社区矫正什么法，这样呢就使得这个劳教制度废除以后呢，它的这个替代品社区矫正可以有这个法律依据，就是能够摆脱当年这个劳教制度这个尴尬。
而大陆司法部副部长还在会上宣称，社区矫正绝不会成为变相劳教。时事评论员司马泰表示，在西方国家，社区矫正制度是针对吸毒、酗酒等等被矫正对象的帮助，这些人自己也知道吸毒、酗酒是错的，所以不存在变相处罚的问题。
社区矫正跟西方到了中国以后，它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它把那个矫正的对象扩大化了，就这些良心犯、信仰犯、政治犯，就这些人，他要强迫他去进行教育的话，就变成了洗脑，就变成了强制转化，所以他很容易就变成了劳教。
司马泰认为，社区矫正是否会真的成为变相劳教，实际上取决于中共如何对待民众，归根结底还是中国有没有信仰集会自由的问题，也就是中共一党专制的问题。长期以来，中共为保政权稳定，对民众进行严厉打压，因此针对上访人员和思想异议人士的黑监狱、学习班遍布全国各地，而法轮功学员被关进洗脑班或精神病院等地被迫害的案例更是比比皆是。最近网上曝光的一份政府秘密文件就揭示了这背后的黑幕一角。去年中共十八大前夕，江苏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的维权工人代表胡成，因为到北京上访，状告企业董事会成员非法侵占股权，而被当局抓进法治学习班。11月15号，胡成在新浪微博上公开了自己的遭遇和几份政府公文，其中常熟市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的一份文件指称，胡成在十八大期间不听劝导，执意进京上访，将他关进法治学习班符合当局的秘密文件关于依法处理进京上访人员违法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胡成向江苏省公安厅申请这份秘密文件的信息公开，竟被告知文件信息属于国家秘密，不予公开。胡成对德国之声表示，法治学习班以秘密文件对公民进行秘密拘押，性质比劳动教养更加恶劣。此外，时事评论员林子旭分析指出，中共废除劳教是迫于外界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而废除劳教后，虽然有黑监狱等替代品，但这些迫害形式到目前为止只能依靠地方财政拨款，缺少像劳教所那样的大量资金支持。
没有钱的话呢，中共的这些迫害民众的机构啊就很难维系了。也就是说哈，虽然中共还会用很多方式继续维持迫害，但是他的这个迫害力度啊必然会缩水。
林子旭强调，目前中国民众的反抗意识已经越来越强，此消彼长之下，中共未来的统治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12月5号，中国大陆几位富有正义感的律师和受害人家属再次来到黑龙江建三江农垦公安局喊话，要求释放被非法关押在所谓法治教育基地的法轮功学员。公安局的警察吓得不敢露面，除了时而有人探头张望之外，里面是鸦雀无声，而法治教育基地的牌子呢已摘了下来。
12月5号下午2点多，记者拨通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电话，呼啸的寒风中传来律师和受害者家属的喊话声。
方列村，你站站队，方列村，马上送人，马上送人。石木山，回家。石木山，回家。于中江， 回家，于东江回家，韩松娟回家，韩松娟回家，陈敏回家，陈敏回家。
当天积雪漫过膝盖，江天勇、唐吉田、赵永林、王成四位律师和十几位法轮功学员家属第二次来到黑龙江农垦总局建三江公安局，呼喊法治教育基地头目房月春，要求他立即释放被非法关押在里面的法轮功学员于松江、石孟昌、陈敏等公民。据了解，黑龙江农垦总局法治教育基地成立于2010年初，与建三江农垦公安分局同在青龙山农场里，因此又称为青龙山洗脑班。律师和当事人家属要求放人当天，公安局电动门紧锁，还加上铁链，而法治教育基地的牌子，律师透露已经摘掉了。
我们上一次来，他一听到，然后门关了，死活都不出来，公安分局的下班就走了，连下班都不敢下班出来。这次干脆把大门关住了，啊，这个外面的门关了，我们连院都进不去。刚才有几个门口有几个人来看，然后看我们就让开门，他说他不能开门，领导让我来这儿看着，不让你们进来就行了。
律师和家属一直在洗脑班后院隔墙向里面喊话，洗脑班里连电灯也没打开，直到下午5:30也没有人出来回应。
在过去的时候呢，中共的这警察呀，这些所谓的执法人员呢，气焰十分嚣张的，但是现在呢，他们感到恐惧和害怕。说明中共对法轮功的这场迫害，都是见不得光的。另外一方面呢，现在说明，正义的力量呢越来越多，中共的这种对法轮功迫害已经很难维持了。
五号当天，律师们返回驻地时，当地警察偷偷的在观望，而律师乘坐的汽车也有车辆跟踪。律师透露，那天全程突然路灯熄灭，道路一片漆黑，当地电话也出现短暂屏蔽。出青龙山4-5里的地方有交警拦路查车。今年11月14号，这四位律师和法轮功学员石孟昌及韩淑娟夫妇的家属第一次来到青龙山洗脑班喊话。洗脑班的主任房月春叫来警察，企图以扰乱办公秩序为由将律师带走。事后，律师们和家属向建三江农垦区检察院递交了刑事控告状，并到公安局、建三江管理局、纪委等部门投诉反映。当地政府和农垦系统恼羞成怒，11月19号，于松江再次被非法绑架到青龙山洗脑班关押，各界对此反应很大。大陆新浪微博网友在第一时间发声，大赞他们的义举及谴责黑监狱的非法性。网友令狐春写道，真是无法无天之地，关注律师安全。律师肖芳留言，难道是纳粹集中营，不经任何程序即可剥夺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2011年9月23号，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李涛给9个管理局下达硬性指标，命令绑架农场管理局内的法轮功学员到青龙山洗脑班。李涛原在伊春市政法委工作，后调到黑龙江农垦总局。不过据了解，李涛已被双规，并被移交司法部门处理。目前正在香港参加国际人权会议的大陆律师梁晓军多次在会议发言中提到中共设立的洗脑班罪恶。会上各国参会人员都给予关注，随后以此为主题已相继开过2次会议。
那么在西方国家呢，律师不但收入稳定，而且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但是在中国大陆，律师的地位则十分的尴尬，尤其是维权律师。虽然在民间他们很受欢迎，但是却经常的受到当局公检法部门的百般刁难，不但尊严被肆意的践踏，甚至还会遭受人身伤害，失去自由。尽管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大陆维权律师的艰难处境极为的关注，并多次的谴责中共当局，但是维权律师的待遇呢，依然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善。
维权律师是中国大陆独有的特殊职业，因大量维权事件和社会矛盾而产生，专门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与公权力抗争，却得不到律师应有的对待，生存环境步履维艰。
因为嘛，我多点案子都是比较小点的，比如说七都政府的了，就挺强势财团的了，每一个案子都会受到刁难的。
通常情况下呢，是一些敏感案件，比如说跟政府相关的这种案件，还有信仰案件。
维权律师们表示，最多的刁难通常来自公检法司等部门。例如，在刑事案件侦查阶段，律师如果想见到被告人，需要办案人员的安排，而不是批准。 但警察往往会找各种借口拖延。
现在的律师在侦查这些主要冲突都是跟看守所之间发生的，就是你去会见，他即便有办事，他也有可能不安排你会见，他会说你要先预约，然后刁难你这个48小时。
而当律师向侦查机关了解案情或需要提供证据时，侦查机关大多置之不理，甚至出示假证。
我们在律师了解案件以后，发现这个案子有问题，需要有些证据需要补充，比如这个罪轻甚至可能无罪，那么你如果给警察提供这个信息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不去调查，有的时候呢可能直接去威胁证人，让证人是按照那个警方所需要的口供去陈述，那律师再去找的时候，可能这个证人的口供就变了。
在检察院，维权律师经常会被延迟甚至拒绝阅卷，到了法院，律师们又会被强制安检，遭遇搜身和扫描，但实际上中国法律并没相关规定，因此对律师们来说，这种安检是对他们最大的侮辱。很多律师因拒绝和抗议安检被非法拘留。在熬过重重刁难和阻挠后，维权律师在开庭时还会被禁止出庭辩护，辩护时会被法官随意打断等。
就是现在的公安与检察院，他们利用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法律上的这种漏洞来故意去刁难律师，他们这种做法无疑是践踏法治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呢，还是司法不独立，现在是警察操控整个的审判程序，警察操控检察院，警察操控法院。
几乎所有的维权律师都受过来自公权力机关的威胁、恐吓、羞辱和报复，严重的还会被暴力攻击、吊销执照、非法拘禁甚至判刑，经常有维权律师会因此失踪。中国维权律师梁晓军在博客中写道，从王全章律师被拘到程海律师被打，接连发生的侵犯律师职业权利和人身权利的事绝非偶然。高志胜律师还在新疆沙雅监狱服刑，滕彪律师在石家庄被法警架着扔出法院，唐继田律师和刘威律师的吊照门被吊销律师执照，张凯律师和李春富律师在重庆江津被铐于铁笼，李静林律师在满洲里开庭的前夜在宾馆被抢劫，我在山东招远被拒于开庭的看守所之外，被流氓推搡。
专制强权之下是没有法律可言的，中国社会当前状态下，法律就是远远解决不了什么矛盾。
一位名律师感慨，一个真正崇尚法治的国家，就必然会重视律师的社会地位。国家的法治实行程度可以从律师在社会中的地位作为尺规。由于律师是直接的执法者，所以他们对法律的理解与评价是其他人莫所能及的。因此，不难理解在中国大陆为什么连律师都已经不再相信法律了。
中共当局呢，最终会以何种方式处理和宣布周永康被逮捕的消息，各派还在博弈之中。但是众多的海外媒体、通讯社已经先行一步，相继抛出了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出事被扣查的消息。虽然中共当局呢还没有证实，但在大陆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上，可以用英文搜寻到周永康涉及贪腐被调查，甚至谋杀习近平的报道，相当的不寻常。这显示目前的中共政局呢是非常的动荡。
周永康近来遭到调查拘捕的消息在海外媒体上持续出现，并且越传越多。与此同时，大陆网络上似乎也将禁止言论的窗口打开一半。12月6号凌晨，在百度搜索引擎上输入英文“周永康 corruption”， 不仅出现了相关的英文报道，而且出现一些中文报道，内容是台湾中央社的陆网路可搜寻周永康涉贪报道，甚至第三条还出现了中央社的报道，周永康被控涉谋杀习近平。中央社也证实了这一现象，并认为这有可能显示中共中央对于周永康可能涉及贪腐的消息管控有放松迹象。
放任有可能，现在风声很大，就是看看官方什么时候能够确认，或者是出来辟谣。如果是谣言的话，中共呢应该出来进行确认吧。我想这种情况不能维持很久吧。
报道还发现，大陆微博上有网友隐晦地在讨论周永康可能近期要出事了的消息。稍早之前，也有大陆媒体人在微博表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设立一个特别小组在调查周永康。
我觉得是中共高层全面的举例周永康，就是对抗调查的一个前奏曲嘛。 啊，郑永康很可能已经被抓起来了。习近平、王岐山、李克强这批人，他当然愿意这些消息能够通过各种渠道流到大陆，让这个民众知道，这样子就郑永康的下一步的调查造势。
据台湾苹果日报报道，台湾国安局长蔡德胜四号说，周永康的有些行为是违法，因此确实在接受调查，但在中共当局没有公布之前无法断然肯定。但国安高层私下透露，周永康被捕的可能性高达七成。不过时事评论员蓝树认为，北京高层目前在如何处理周永康的问题上可能还无法达成共识，还在争论不休，但是从中共的处理程序上又必须取得党内高层尤其是政治局常委的统一意见。
下一步如果要对周永康案子查到底的话，首先就要把政治局常委里面像这名留下来的湘西的铁杆也一起抓起来，全部都抓起来一起查，这个东西才可能啊查得清楚。你政治局常委就不可能通过一个统一的决议啊，这个事情你怎么查下去？所以这个是目前北京他过不去的一个坎儿。
美国大纪元新闻网分析认为，目前海外抓捕周永康的消息是中共高层有意放出来的，而且选在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北京的同时。有北京消息人士说，当局做出这个决定是艰难的，产生的后续震动会很大。而大纪元认为，目前中共中央对基层失控，中共在巨大的政权危机下也促使习近平加速抛出周永康，主要意图可能是为落实三中全会决议并向其他江派大佬示警，但消息如何宣布和何时宣布，事态如何发展，则取决于局势。根据早前各方媒体报道，周永康涉及的罪行惊人，其中尤其以迫害并积极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为首。署名周小辉的作者撰文指出，中共对于周永康的滔天罪恶依旧在有意回避，并试图从经济腐败方面入手扳倒他们，这是在舍本逐末。因为洗礼无法施政的根本原因在于江西的掣肘，而江西人马的一再折腾就是为了避免这滔天的罪恶被清算。网络上罗列周永康的十宗罪，包括颠覆罪、杀人罪、反人类罪、种族灭绝罪、绑架罪、拐卖妇女卖淫罪、抢劫罪、贪污罪、受贿罪以及滥用职权罪。十宗罪中最重的几大罪行都与法轮功有关。
周永康在这个迫害法轮功这件事情上，他是属于首恶之一啊。迫害法轮功属于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酷刑罪啊，是和二战纳粹战犯同罪。是这个迫害主要呢是通过这个政法委啊，利用警察来实施犯罪的。
而在关于周永康迫害法轮功的各项指控中，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又被认为是最为残酷和最大恶极的。追查国际组织指出，据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证据专辑里提供的调查录音显示，周永康涉嫌直接参与策划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那个专辑里面我们就列举了19个调查录音。这一次的活摘器官，它不是一个单个的山寨的或民间的谋财害命的事件，它是由江泽民、周永康这些最高当局啊统一安排的，涉及到全国的由公检法司、军队、武警和地方医院联合进行的一个系统性的群体灭绝性的大屠杀。
在追查国际提供的录音证据中，其中有一段是追查国际调查员以前任政法委书记罗干办公室张主任的身份与李长春通话。在通话中，李长春直言周永康具体管这事。
喂，这个是李长春同志吗？
啊，是啊。
啊，我是这个罗干办公室的张主任。这个我们这罗干同志这个睡觉了，然后他有那个几句话让我那什么转告您一下。
嗯。
这个他们好像是说我们得到消息说想在您这个离开这个期间，还有这个咱们贾庆林这个离开期间，这是想这个用这个摘取在押这个法轮功练习者的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这件事情给薄熙来他们定罪。这当时那个
你问苏永康，
嗯，那个当时
苏永康具体管这个事儿，他知道。
据美国大纪元新闻网报道， 辽宁沈阳苏家屯是中国最早发现活摘器官的城市，而大陆各城市中，辽宁省也是活摘器官最严重的省份。历任中共高官的薄熙来和妻子谷开来在大连开办的全中国首家尸体加工厂，以及薄熙来的得力助手王立军涉嫌在锦州用法轮功学员做活体实验，这一切都与周永康有着密切关系。
东北这几个省他经常去，尤其是这个辽宁他去的比较多。辽宁呢，这个尤其是这个沈阳啊、大连呐、啊，这是迫害的基地，很多迫害法轮功的啊，这个酷刑，啊，或这个洗脑的方式，都是首先在，沈阳，十点就是马三甲老教授啊，或这个沈阳大北监狱，十点以后向全国推广。
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美国作家、资深记者伊森·古特曼运用大量事实资料证实，2000年至2008年间，至少有6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而实际上被虐杀的法轮功学员可能超过上百万。
这个迫害呢，波及到全国，就我们追查过去掌握的确凿证据的，就有23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医院，这是。参与活摘器官的主要系统呢，是由军队武警，从涉及的面、数量和它性质来说，是人类历史上从来都没有的。这个数量之巨，现在都无法估计。
为了清算江泽民、周永康等人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发起了全球公审江泽民行动，在全世界30多个国家起诉江泽民。周永康作为江泽民的帮凶而一同被起诉。